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祝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好高兴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同空中崇拜，将赞美感恩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认清罪责，回转得生。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18章26到32节，以西结书18章26到32节。弟兄姐妹，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逐日程序表，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的逐日程序表上头有空中崇拜的逐日程序、会众一同赞美的诗歌歌词以及诗班献诗的歌词。好的，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宣召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我们一同起立，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再次以使徒信经确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唱赞美的诗歌，赞美第20首，神圣主爱。
神圣主爱超乎万爱，天上欢乐将人间，恳求去准据我心中，超过寻常恩万般，主祭怜悯慈悲大臣，恩爱无穷日日新，救喜救恩会然来临，进入我等渴慕心，恳求主啊慈爱圣灵，烦恼心命，主所应许甜蜜安息，但愿人人得沉浸，恳求去掉爱罪心怀，成全我灵食与中心里结果，美如开端，自由是放我心中，全能神啊就来拯救，溶解主恩入心里，我心主点愿主护灵，许我心中永不离，我愿时常颂主施主，犹如天上众天君，祈祷赞扬永无停止，万卷爱里永欢心，求主完成再造生恩，使我清洁无瑕疵，使我能见宏大救恩，得以互相主恩赐，愿从光荣再进光荣，圣烈天满场供奉，到时年关尽显主前，往心爱送进其中。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众人伫立在你的面前，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要用我们口唱心和的诗歌来称颂你，因为你已拯救了我们，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救赎了我们，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也还不懂得认罪悔改的时候，也没有等到我们先向上帝道歉的时候，你就将救恩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了。神啊，你的怜悯和宽容是何等的伟大，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你不计代价的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成为恩典的福音，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愿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真道上长进，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成为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带给别人益处，使世人和我们一起同称颂这位伟大的神。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接着来唱第2首诗歌，我们呼求。
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
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的慈爱与救赎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却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成为洁白新造的人。主啊，在我们甚至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我们完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上帝，你的恩典已经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感谢主，真不是我们有什么优秀和可夸的地方，全然因为主的爱。主，你愿意白白的舍去，白白的施恩。主，按着我们软弱与私心，我们真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但愿这样的恩典使我们更知道，一切都本乎恩，也因着信。若没有这样的恩，我们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信。感谢爱我们的上帝，今天在崇拜当中，我们弟兄姐妹用心灵和诚实再一次站立在你的面前，愿主得着我们众人，愿我们都蒙这样的恩惠，愿讲台的信息再一次得着我们的心，愿圣灵联络我们众人，使我们都归向你。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的是玛纳团契，献向主欢呼。
心在美，你奇妙全能力。
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的18章26到32节，我们从26节到32节，我们用齐声的方式共同来诵读，请。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士冠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认清罪责，回转得生。我们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其实看来真的是不讨喜啊，我们都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要认罪，不觉得自己到底有什么错，有什么罪。即使是有的话，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别人也拉下水，结果就把事情搞得非常的混杂。这样大概也是一个目的，让别人可能对我们的指责，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的控诉被稀释掉，被模糊掉。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范围是17、18，但18章是蛮经典的一章。18章是我们可以多认识以西结先知的一章。我们整理了一下到底整个以西结书中心的信息当中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这些的百姓们被掳之民，又或许是被安排留守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百姓。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时候的以西结，他蒙召的时候可能耶利米先知已经服侍了整30几年40年了，但是他们基本上算是有在同一个时代里边重叠，这是一个比较老先知，一个是新晋年轻的先知。他们服侍的对象有重叠相同的地方，当然也有在时代背景下面的小差别，也不算小了，因为这时候这班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其实这个时候的以西结也非常的不容易，他服侍，他的权柄被质疑，他的先知的身份百姓也不听他的，然后百姓其实真是一般难搞的一个会众，他们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奇奇怪怪的表现，然后特别是他们的思想有很多的谬论，他们有一些的想法，然后因为国家遭灾了，受难了，他们有人被掳了，有人留守在耶路撒冷。我们上次已经有提到了，其实这两边的人他们之间其实都有蛮大的张力的，因为他们根本上面在信仰上已经是失焦了，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奇怪的想法，而且不同的表现出现。我这边就三个的意思，就是痴迷者，或者是 冷漠，或者是埋怨，或者是绝望者。简单来讲的话，你可以说那个痴迷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的以西结，他面对的是耶路撒冷城还在，但是他已经不断地发出警告、警戒、预言，代表上帝说话了，这个城将会被毁灭。但因为那个城还在，只要他一天还在，许多的被掳之民，包含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就总觉得有希望，所以他们就痴痴地盼望着上帝的拯救，或者说这个被掳的光景，那个最糟糕的部分可以停止了，然后可以开始有复苏，他们开始看见曙光。他们在有一种的假象的，或者是一厢情愿的期待，我称他们叫痴迷者。这帮人他们有他们的谬论，他们不听先知的教导， 吩咐跟警戒。有一般人他们意识到看样子没有希望了，如果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而且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辈，所以才要罚我们的，很无奈，这个所谓的父债子还的心态在他们当中，就产生出这一般的冷漠者。可能他消极一点他冷漠，那如果他比较亢奋一点的话，他就起来抗议，他就向上帝抗议，跟先知抗议，就跟先知狡辩。这就是今天第十八章经文的主轴，是这一般的人。我们待会会花比较多时间来谈这个。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人，绝望者，以西结服侍的这些对象群当中，以西结一早就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一定会毁，那有的人一早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所以一早呢就绝望了。当然有一批人，刚才我说那些痴迷者，一直到589年的时候，当耶路撒冷城真的被毁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啊，还真是这样子，我们永远回不去了，他们就非常的绝望。以西结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会众，这是他牧养上面的一个处境，他的这个会众的一个现象。十八章是以西结先知特别针对那个中间的那一类的人群的一些的对话，今天我们就焦点放在第十八章。回到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啊，你们在以色列地何以有这俗语，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齿就酸倒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必不再引用这俗语。第二节这边出现的一个俗语，就是在百姓中间在讲论的一句，你说是口头禅也可以，是他们对于当下光景的一个认知。然后其实经文一直不断出现到第十九节那边啊，以西结又引用说，你们还说啊，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就是以西结引用了他们的话然后回应，引用了他们话然后回应啊。到了下面的二十五节第二十九节，主的道不公平，你们却说主的道不公平啊。以西结一直用他们的话来跟他们对话，整章的圣经是这样的一个铺陈。好，到底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就酸倒，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意思呢？耶利米曾经也在他的先知服侍的生涯当中提过这个的俗语，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所以刚才我已经开始提到了，耶利米比以西结更早一点服侍。他当时也在三十一章讲过这样的话，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齿就酸倒，但个人要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所以这里中间如果我们要去掌握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基本上呢，主要的一个的观念在背后，只是这个观念导出来的心态可能不一样。什么观念呢？就是一个自然律的一种观察，上一代的罪过导致下一代受苦，上一代的罪恶影响下一代的生活品质啊，好像我们今天你收的果正是前人种下的因，那我们的子孙呢，未来也将会承接我们今日所种下的因，我们今天种下的因成为我们子孙未来的果，类似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很难明白，但是就是成为一个他们在一个农作社会的里面的一种表达方式。好像似乎父亲他的一个作为那个结果是他孩子要来承受。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引起什么心态呢？基本上这两个心态，宿命的一个比较消极的心态，就是认为好，既然你前辈你父亲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恶果孩子就是一定要来领受，按照自然律看样子好像也就是这样子的话，那面对实在的现况，就是我今天是这个儿子就没办法了嘛，我就必须就是要承受了。所以那个因果论里面的这个思维带出来的心态，其中叫做宿命的心态。我们在今天其实在世界各地，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边，我们在华人的社会，我们的习性养成当中，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宿命论。宿命论是一个很残忍的东西，如果你认同宿命论，或者说你即便可能意识上你不认同它，但是每每在你遭遇倒霉的事的时候，或者不幸的事的时候，这种思维如果在你的心中里面蠢蠢欲动，它很折磨人。宿命论让一个人可能就意志就没有掉了，然后也让一个人 不觉得自己需要做什么，当然更重要的，当一个人根本也不需要承担什么，反正就是这样，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掉，这个是宿命论。你说今天教会的基督徒会不会有时有这种想法呢？很难说。好多基督徒对于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什么叫做上帝的拣选，什么叫做神的护理的了解非常的模糊，在模糊情况底下，但是又有这个词汇嘛，怎么去让这个词汇有内容呢？那就手边随便拿一些民俗的想法就直接填进来咯。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也有很多类似这种，不管你是这个星座的、首相的、首长相的等等，这些对我们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思维很恐怖，它把人生的存在放在一个静态的状态的里面，一个封闭的系统的里面。我想以西结非常清楚知道，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这种的思维俗语流行在百姓中间，这些被掳之民，哪怕他们是在巴比伦或者是在耶路撒冷，这些人他会非常深的影响到他们的灵命，也会非常深的影响到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乃至于做出正确的回应行动。所以他要带出教导，他意识到这种宿命的思维，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第四节讲什么。以西结就接着说了，如果你是这种宿命思维的话，你发现看啊，所有的生命都是属我的，这是上帝借由以西结向百姓说的话，所有的生命都是属我的，我是耶和华上帝，父亲的生命怎么样属我，儿子的生命也怎么样，也照样属我，然而犯罪的他必定死。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呢？所有的生命都是属我耶和华上帝的，爸爸的是属我的，儿子的也是属我的。而各位，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经典哦，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宿命论的背后的基础，就把人放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边，把一切的遭遇的因果论定格，让你人生毫无空间。不管是从你的视野上，从你的经历上，从你觉得你可以赖以这个依赖的一个部分，完全都没有了。但是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说，我们人不是这样子的，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个别的人，哪怕你是父亲，哪怕你是儿子，都是属我的。这边有一个非常开放式的，却又是非常个人式的关系导向的一个视野。不是你爸爸做了什么坏事你就完了，你然后就没辙。爸爸跟上帝的关系是直接的，就正如儿子跟上帝的关系是直接的一样，在天地之间，上帝是一切的归属，他不是封闭的。为什么不是封闭的呢？因为上帝不是死的，上帝不是一个气，上帝不是一个概念，上帝是有情格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情格。 He is a person， 他是那个 divine person， 是那个神圣的那位他者，他是一切位格的源头，有他，有我，你跟我们。我跟你如何了解我们自己，是借由这个神圣位格，而我你之间的关系应该为何，我们究竟是谁，也是借由这位神圣的位格，是这份的关系不能被取代了。我们基督徒常常俗称说上帝没有孙子，是这个意思，不能被取代，你跟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不是宿命论，是开放的。这位的上帝他充满了恩典，根本在你还不知道如何回应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你。我们是一个这样完全开放的一个宇宙观，这个宇宙观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这是以西结先知提醒百姓们，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他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要无限上纲。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对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心态呢，是比较就是沉寂下来，无奈，然后什么都不干，这种情况底下，灵命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转机。另外一种情况呢，基本的思维仍然是父亲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啊，但是他就变成他就很不满，他就抱怨，也是十八章这边所出现的情况。所以当民间在流行这个俗语的时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两方面都有，前面的那种跟这种，那这种的抱怨里面当然就责怪上帝，就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因为各位到后面的经文下面连续出现 以西结就连续引他们讲，你不公平，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又不是我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他人做事然后我来当呢？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吗？如果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的话，你将来把这个灭国之灾放在我们这一代呢？你给我们机会吗？我们其实可以证明我们自己啊，类似这样啊，就是等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生气啊，这样向神发脾气。好，我们静下心来，我们来想一下，到底如果这一群要向神抗议父债子还的百姓，他们对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的理解是这么单一的理解的话，其实应该他们多少有某种程度的根据。其实他们是有根据的，你跟我都非常熟悉十诫，对吧？十诫的第二诫里边讲到你不可跪拜其他的神啊，第五节讲到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说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十诫讲的呢，以西结先知，你不知道吗？所以民间这个俗语，父亲吃了酸葡萄，父亲干了一个坏事，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哎，还不是儿子呢，孙子应该也是呢，三四代呢，不是名正言顺的，这个引经据典的，就可以证明父债子还这个道理。我想这句话不可以随便乱改圣经，但也许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百姓们其实当时也会知道还有一节经文，或者他们当时故意忘记这节经文。各位，在申命记里边，摩西的这个所颁布的律法的当中里边有一句这样的话，当然非常丰富，但中间这句话是斩钉截铁，非常直接。申命记24章16节，不可因儿子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哎，那怎么回事啊？那请问这一节对呢，还是这一节对？太难了啊！各位，其实在摩西的律法的颁布当中，当然十诫是一个最基本的啊。律法的这个延伸颁布的里边，不管是有礼仪的，不管是有道德层面的啊，社会层面的，都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看样子不应该是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倒，不应该。所以这里似乎要否定一件事情，如果是否定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的以西结面对的这一群的百姓被掳之民，在以西结先知的传讲信息，不单是以西结先知，连包括耶利米他们当时代的这些先知们所传讲的信息，几代下来的罪你们要承担，哇，这个这怎么回事呢？那上帝你不是违反你自己讲的话吗？好，各位，我们如果要来理解这个经文，我们试着整理一下，两段经文都没错，我们可能可以去两边梳理一下。首先最关键的就是用一个整全人观的角度来理解罪这件事，基本上也是在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何谓罪的这个问题，这很哲学性的问题，但我们觉得我们不至于到了地步没有办法可以体会。这边提到说人非绝缘体，整全人观的意思刚才我前面一开始就说了，从百姓们会透过这一句俗语得出了一种宿命思维，想到的人活在的整个世界中间的那个封闭系统这件事，以西结纠正他们，上帝的话，父亲属于我，儿子属于我，全世界都是属于我的这个概念里面，你已经看到了我们是在一个关系的网络的里边，一个真正的人他是活在一个关系的网络的里边，也因此犯罪一定牵连他者，尤其是家人。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出埃及记20章十诫里边的直到三四代的那个概念跟这个有关，上帝是公义的，他会罚犯罪者，但是那个罪过会殃及后人，不要忘记那个后人不是被罚的，罚只罚在那个犯罪者身上。事实上当那个犯罪者犯罪了，他那个犯罪的后果包含要接受惩罚，他的果跟他的罚会牵连人，这个我们非常容易明白。OK， 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你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你看的电视剧看电影很多这样的经历。子女被罚非因家族关系，这里要讲到，是的，有没有子女被罚呢？有的，父亲被罚了，子女也被罚。但是如果子女被罚，我讲那个罚还不是那个果所殃及的那个部分，而是他真正意义上面被罚了。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出现，按照以西结，上帝借由以西结所表达的方式，这个被罚的原因是他重蹈覆辙，他恣意的、刻意的、决意的要跟随父母所为。没错，如果这时候以西结的会众，不管在巴比伦的留守在耶路撒冷的，跟以西结抗议不公平，其实真的没错，他们这时候能够面对被掳了，他们甚至要准备，他们虽然有些人不信，他们还痴痴的盼望上帝拯救出现，但是以西结说耶路撒冷会被毁，这些的行为、这些的现象、这些的结果确实是遭历代罪行的池鱼之殃，没错，但你们并非无罪受罚。所以这段经文这一个大段的里面，其实就要带出这样一个很大的重点，百姓在跟以西结辩论，那以西结苦口婆心的，他讲完这个过后呢，他发现他需要更加具体的一个表达，他就开始讲一个故事，一家三代的故事，蛮清楚的经文结构，你可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他讲到第一代父亲，然后从第十到十三节，十到十三节的部分，这边他会有一个其实蛮关键的一个区别，他到第十八节再补述一下关于这个中间这一代，然后十四到十七节他就讲到第三代孙子的部分，当然他没有用这个字眼，如果你看第五节那边讲，人若是公义行公平公义的事，然后他未曾做什么未曾做什么，他开始就列一个清单，他的义行，他的好行为，他做了什么善事，他就开始列清单，就是人若是公义的，就是这个父亲啊，第一代啊，这个父亲就开始讲他的故事。到了第十节，他就是前面这个行义的，若生了儿子，好，这就是中间这一代啊。那这个儿子呢，做强盗，流人的血，做父亲的虽然没有犯此过啊，儿子却行了以上所说的恶啊，他就开始作恶。第十节开始讲，到第三代。那个作恶的那一代，中间那一代，是第十四节，看啊，他就是那个作恶那个，若生了儿子，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他见了却不照样去做，这是第三代。你会发现哦，他这三代的男人哈，就姑且，因为他又用男人做一个代表嘛哈，这父亲、儿子跟孙子啊，三代人，他在描述他们的义行，或许第二代的恶行。或者第三代的异形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蛮固定的一个形式，就是他会先讲到宗教，讲到婚姻，讲到社会公义，然后讲到财力，再会讲到社会公义，然后下面会讲到个应许，所谓的应许就看你是正还是反的嘛，正的话就是存活得生命，反的就是必要死亡，正的就是存活，这样好不好？这是后面的应许。所以你发现他这个一家三代的故事，他讲的时候，不管他是正的行公义的，或者他是负的，他是犯罪的作恶的，他的那个 pattern 是在那边的。但是你注意哦，中间有一个中间一块，这一块的它的顺序呢，跟这个父亲还有孙子这两个正的是不一样的，就这个作恶的他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如果你注意看第一个宗教的部分呢，父亲未曾在山上吃祭物，未曾向以色列家的偶像举目， OK， 未曾，然后那个孙子也是，孙子像爷爷，未曾在山上吃祭物，未曾向以色列家的偶像举目，这是他们的义行。但是他描述这个儿子的时候呢，他在山上吃祭物，照理他应该就一定讲下去，向偶像举目嘛。但是他没有，他停住了，然后就开始进入第二个范畴的，跟婚姻相关的，未曾侮辱邻舍的妻啊，然后这个孙子也是未曾侮辱，然后他呢是侮辱邻舍的妻，你看他对比哈，然后再下来讲到社会公益方面，不亏负啦， 这个环底亚啦等等，这个三边哈，两边中间都一样，但是到了这里出现一个财力的部分，未曾向人取利息或者高利，孙子是未曾，但是这个儿子向人取利息索取高利，好，下面都一样哦。OK， 社会公益的部分描述不尽完全相等，但是意思是相对的哈，相等的哈，是对上的，然后到最后那个结束。我为什么要这样指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差别呢？各位，小小的差别有大大的败坏。有解经家提醒我们，透过这样的观察，你就发现这个作恶的这个儿子啊，跟两个爷爷跟孙子，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鲜明的聚焦的卯足全劲的在敬拜上，对上帝的敬畏上就设好在那边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我就是不在山上吃祭物，我就是决定了我不要偶像举，不要向偶像举目，非常清晰的。然后这个作恶的儿子呢，某种角度他也很在意宗教生活，还把他一分为二分布在他的不同的项范畴的里面，但是这个时候分布的不同项目原来是分布在偶像的身上，分布在假神的身上。言下之意，他对耶和华上帝不够认真，他对假神还挺认真的，但是到底是真认真假认真呢？他分布在他不同的那个领域的里边。然后再注意咯，在他的整个描述当中连续出现两次可憎的事，中间出现一次，最后出现一次，这是一家三代的故事。以西结似乎要提醒他的听众，他的百姓，各位你可以看到，父亲的义举生育不是你犯罪免死的保证，刚才那个第一代。那留意第三代呢，他不受中间那个儿子，那个孙子不受那个儿子的偏差影响，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儿子的恶行，那个很突兀的描述，那个有一点不按次序的描述，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只有真正的敬拜当然也是敬畏，产生良善异性的生命。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但是他不是封闭的，我们自己要向上帝交代。第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哎，很奇怪哦，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上帝透过以西结引述他们的话嘛，他们在民间有这个俗语的意思是有点不满嘛，你看我们的父辈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承担这个惩罚。等到以西结讲完了，把那三一代一家三代的那个故事讲完了，他们突然间话转回来，因为那个讲完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不见得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不见得这样。哎，他们忽然又转回来了，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呢？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读这个经文很难明白，为什么突然间杀出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用一个反方向的角度去了解这句话，是这般的人哈，其实他们心中实在是愤愤不平。他们，我用很口语的话来讲，就是说，以西结啊，没有啊，应该是我们儿子要承担父亲的罪才对。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之前他想要用这个来投诉，现在以西结讲完之后呢，他们反过来说，不对啊，难道儿子不是要应该要承受父亲的这个惩罚啊罪孽吗？然后以西结就很确定地告诉他们，儿子若行公平公义的事，其实这个行公平公义的事就是那个第一代父亲开始描述的时候所描述那个父亲做的事情，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要存活，唯有犯罪的却必死亡。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要归自己，二人的恶报也要归自己。感谢主，上帝呼召以西结先知，他很辛苦的服侍，苦口婆心，被百姓质疑，甚至对他就是不接纳等等之类的，但是他靠着神的恩典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故事一直发展到33章，到33章的时候呢，哎，这般的百姓啊，这里是上帝跟以西结说话，人子啊，就是以西结，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曾这样说，这个你们就是百姓们。这时候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的过犯罪恶在自己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哎，他们改口了，终于百姓改口了，他们不再说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祖辈辈害我们今天这样，不再这样讲了，我们的是我们的自己的，在自己身上，我们必因此灭亡。 然后呢，上帝透过以西结，你要对这些百姓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当恶人真的终于意识到自己是恶人，自己犯了罪的时候，上帝的救恩显明，为喜悦。上帝喜悦什么呢？恶人转离，快转离他所行的道而存活。以色列家啊，你们回转，回转离开恶道吧，何必死亡呢？如果我们不认罪负责，我们就不可能会悔改。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还是宿命论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悔改的必要。坦白说，今天如果真的要找借口，哪怕是那么一点的扭转，想要推那么一点，我们有永远找琳琅满目的借口，我们都可以找得到。你知道第十四节怎么说的？看啊，他若生了儿子，就那个中间那个儿子要生孙子啊，儿子见父亲，就是那个孙子啊，见到这个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他见了却不照样去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流行一句话，家庭教育、信仰教育，圣经也讲得非常清楚，要教导孩童，使他们走在当行的道上，一直到老也不偏离，传承的重要。我们讲这个正向表述从来都不没有困扰。那如果这个正向表述直接套用在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今天这么糟糕，我原生家庭很糟糕，我从小父母离异，我在一个家暴家庭长大。哎，各位，我们有轻蔑的意思，一点都没有。这里反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福音。这个这么烂这么恶的父亲，他的儿子生下来，儿子见哦，不可能不见嘛。你的小孩在你家里面长大，怎么可能见不到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家里的人眼睛最亮，最了解我们。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他见了，再强调一次，他见了却不照样去做。弟兄姐妹，可能吗？难道原生家庭真的遭灾的时候，你跟我就永远在那个咒诅的里面吗？不否认这可以是差的结果，但是上帝超越一切。求主恩待我们。这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个人跟群体乃至于跟上帝的关系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个人要向上帝交账，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但是这段经文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跟上帝交账的全部含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含你的邻舍。因为一个真正面见上帝的人，你永远都是在上帝的心意的里边，你是在那个群体的里边。所以怎么样要处好个人的部分，怎么样也要对周围的人负责，是同样重要的。而这个个人跟群体，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人有宿命的思维的时候，以西结特别强调个人跟他的关系。当我们有抗议埋怨的时候，觉得旁边的人害我们的时候，以西结特别强调你要向上帝负责之外，其实旁边的人你要负责。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正面的教导当中，我们是我们弟兄的守望者。在以西结书中间，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叫守望。以西结蒙召，他是一个守望的人，他以先知的身份守望。今天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牧师、长职，以我们上帝所量给我们的职分来守望。各位，你也是，你也是你弟兄的守望者。但与此同时，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你也需要守望者，别人守望你。神呼唤我们转回，选择生命，领受心心心灵。转回，我们何等需要转回。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个人，可以是物件，可以是事件。我们有时候你知道吗，基督徒对某些事件啊，趋之若鹜到个地步呢，那个事件已经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个事件影响到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关心一个事件，过于关心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同样，今天的经文呼唤我们要回转，转向上帝，要选择生命，要领受心心心灵。为什么呢？记得是转向上帝。名目不一定栽培出好门生，不要以为我们有名目加持，我们就一定是一个好的服侍的人。照样的，如果你的长辈、你的先辈没有好榜样， 并没有注定你不能够被神所爱，为他所用。一切都是转回吧，选择这位不愿我们在恶中死亡的，他痛斥罪恶，但是他强烈以他无比的慈爱呼吁我们转回吧，转回吧。任何时候都是转回的时候，愿主把这样的恩典赏给你，也愿主把这样的宝贵的恩典赐给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转回，让我们认罪，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尊你为大，好叫主啊，你那伟大的超越的复活的生命越来越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在你的教会中显大。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接着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同时请同工们收奉献。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借着道使我们有机会回转归向你，谢谢你借着道使我们可以再次检视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再次检视我们到底是不是只有效忠这位耶稣基督，还是世上许许多多吸引我们的。主，谢谢你再次借着道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主，求圣灵帮助我们众人检视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讨你不喜悦的罪恶，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悔改归向你。主，感谢你借着每一次的信息帮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奉献放在你的坛前，求主使这样的奉献用在更多使人归正的道上，让人听见福音得到救恩。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三一颂，并且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Oh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